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每一年的五月到十一月是东部座头鲸的迁徙季节，在这一段时间里，成千上万头鲸鱼会经过澳大利亚的东海岸，前往温暖的水域，然后再返回南极洲。在这一段旅途中，但是他们会面临着被渔具缠住的风险。如今，一些努力工作正在展开，希望能够改变这一现状。在去年的十二月，有一头年轻的座头鲸在新南威尔士州的一处海滩上被发现已经死亡。当时，它被鱼绳和浮标缠住，在试图完成每年一次的迁徙旅途中变得筋疲力竭。尽管说救援团队及时进行了解救，但不幸的是，它仍然在数天之后死亡。从画面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头鲸鱼在过去的几周里极度的消瘦，显然已经是处于饥饿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它身上覆盖着大量的海虱，这种寄生生物会在鲸鱼活动能力下降、皮肤健康无法维持的时候迅速的繁殖。这是格里菲斯大学的海洋科学家奥拉夫·麦内克博士在接受采访时所做的描述。他表示，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防止鲸鱼被渔具所缠住。根据新南威尔士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管理局的统计，在过去的五年里，平均每一年收到约32起鲸鱼被缠住的报告。其中有超过80%的缠绕涉及到鱼绳和浮标。麦内克博士补充说，实际上的缠绕数量可能是我们掌握的数字的两倍。不幸的是，我们很难准确地掌握到真实的数量。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部海岸的特里格尔和普雷蒂海滩从事陷阱捕鱼工作的商业渔民米奇·桑德斯也希望能够改变这样的现状。他参与了由澳大利亚海洋观察项目发起的一个计划，目标是降低渔具导致鲸鱼缠绕的风险。我们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缠绕事件。渔具一旦丢失，不仅对我们来说成本高昂，还得花时间去捞回来。而且我们也必须和鲸鱼共存，它们不应该消失，我们也必须生存下去。所以我们要必须竭尽全力来避免这样的缠绕事件发生。桑德斯正在试用一种来自于美国的新型无绳陷阱技术。这种设备将绳索收纳在一个金属盒内，只有在渔民用电子方式触发时，绳索才会释放，用于取回渔具。但是这种装置价格昂贵，而且澳洲渔民的作业方式和美国是不一样的。这套系统确实有效，但是非常的笨重，还费时间。我们这边每根绳子只绑一个陷阱，而美国他们是一根绳子能绑多达40个陷阱，所以对他们来说，第一只陷阱上浮慢一些没有关系，但我们却是要一只只的打捞，这就太费劲了。他也在尝试更具有性价比的替代方案，比如说不同形状的浮标和下沉型的绳索。他说，我们在试验不同形状的浮标，设计让它们可以从鲸鱼身上滑脱。我们使用的是聚苯乙烯浮标，如果是缠绕在了鲸鱼的鳍的侧边，它就会自动的断裂，从而让鲸鱼能够脱困。自从捕鲸被禁止以来，澳大利亚东海岸的座头鲸的数量大幅的恢复，从1960年代的几百头增长到了如今的大约有4万头。海洋观察组织的首席执行官洛利·普莱斯表示， 这也意味着海洋变得比以往更加的拥挤了。他说
The fishermen are very aware of the number of whales increasing.
渔民非常的清楚，鲸鱼的数量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增加。我们强调要共存，对于鲸鱼来说要有安全迁徙的通道，对于渔民来说也要有安全作业的环境。普莱斯表示，作为这个项目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渔民正在与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的同行进行交流。他说
We are really trying to hunt down as many ideas as possible.
我们正在尽可能地搜集各种各样的方案，并且联系国际专家，借鉴他们的经验。每个渔业作业的方式都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多种可适应的渔具一起来组合。虽然澳大利亚各地的渔业法规都不太一样，但麦内克博士呼吁应该采取全澳统一的应对策略来减少鲸鱼的缠绕事件发生。目前虽然有一些零零散散的项目在努力，但是还没有系统性的全国性的解决方案来真正的缓解鲸鱼缠绕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也促使了一些热心市民挺身而出，比如说史蒂夫·特里库利斯，他是澳大利亚海洋哺乳动物救援组织 ORRCA 的副会长，该组织致力于保护和救助鲸鱼等海洋哺乳动物。他说通常我们是观察鲸鱼是不是喷水或者跃出水面，但我们也会特别注意鲸鱼身后是不是拖着绳索或者是拖着漂浮物，那可能就是发生了缠绕的迹象。麦内克博士表示，虽然渔业的改变很重要，但也必须给予渔民足够的支持，同时投入更多的研究来推动这些防缠绕技术更加可用、更加普及。如果公众能够意识到每年其实有相当多的鲸鱼会因为渔具缠绕而遭受折磨甚至是死亡，那我们就应该从伦理和动物福利的角度来出发，确保这样的事情尽可能不要再发生。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